OK 吗？
都可以。
OK， 谢谢。哦，不用，我站会儿。弟兄姐妹，今天晚上我们一起继续来学习马可福音的第三章一到十九节。今天的内容可能有点多，但其实很多是我们以前其实有隐隐约约有讲的一些点，所以说我可能会有些地方会讲的精简一点，有些地方讲的会多一点。在查经之前，我们先一起把经文熟悉一遍。那这样，我把经文放在屏幕上了，然后我读单数节，然后弟兄姐妹读双数节，好吧？马可福音第三章，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
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要控告耶稣。
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
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
他们都不作声。
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
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
商议怎样可以
除灭耶稣。
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
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独买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
他因为人多，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免得众人拥挤他。
他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
乌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伏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
耶稣再三的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
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
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
并给他们权柄赶鬼。
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
还有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又给这两个人起名叫半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
又有安德烈、腓利、巴多罗买、马太、多马、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并奋锐党的西门，
还有卖耶一起读最后一句吗？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感谢神。今天我们一起就来学习这一段经文，然后。其实我一直都当时很 struggle 怎么去取这个名字，怎样才可以把这十九节经文想要讲的主题表达出来。最后我还是决定取这个名字，取这个标题，耶稣挑战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希望待会儿大家，其实我们很多待会儿很多查经都会围绕这个主题在讲，然后可能会覆盖一些其他的。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经文的背景。耶稣我们在前面的查经过程查经当中讲到耶稣在前面做了很多事工，包括了医病、赶鬼、传道。他目的呢是要为了宣告自己就是旧约要来的那一位弥赛亚。但是呢，当时的那些很多犹太人，他们的心里是很摇摆不定的。一方面因为他们当中很多人亲眼看见过耶稣所行的神迹，听过耶稣讲的道，甚至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还亲身的经历了一些神迹，这样的一个事实，他们亲身经历的事情让他们不得不相信不得不倾向于去相信耶稣就是他们等待了几百年的弥赛亚。他们心里也许盼望某一天耶稣能够好像披上军装身骑白马，做一个三军统帅，就好像当年的大卫还有所罗门王一样，可以带领以色列人重新掌夺 巴勒斯坦那整个地区的主权或者说霸权。可是另一方面呢，耶稣的出生还有他的一些行为举止还有他的教导却着不断的挑战了当时犹太人对他们自己民族的信仰。首先我们看耶稣的出生，耶稣出生在一个木匠的家庭，前30年里面几乎未曾有过任何惊天动地的事情，以至于他同乡的人都看不起他。约翰福音6:42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第二，耶稣的样貌非常普通，新约里面没有直接对耶稣相貌的一个描述，但是我们可以根据旧约以赛亚书的预言大概看出耶稣，猜出估计出耶稣的样貌他的长相的水平以赛亚书53:2是这么描述的，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所以耶稣呢，他的相貌是非常的平凡的，甚至说可以说是沧桑。我们现在有很多福音故事讲福音故事的电影，如果说一定要挑刺的话，那就是演耶稣的演员太帅了。旧约里面那些很伟大的君王都是美男子，萨母耳上说16:12形容年少的大卫是这么说的，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还有描述扫罗王也说他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人能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如果跟我比可能是一个半头。所以当时以色列人看到耶稣的样貌之后，想必心里也是有一些失落的。以色列人脑海里面所期盼的弥赛亚不是这个样子的，他们在以赛亚书里面看到弥赛亚是这么描述的，我可以请一个弟兄帮我读一下以赛亚书的9:6吗？6:7，软哥你可以帮我读一下吗？以赛亚9，经纬得自己找。以赛亚书9:6-7。
以赛亚书9:6-7，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这样一个描述相信如果是以色列人，他们当时肯定是脑海里期待的是一个高大、一个威猛的一个弥赛亚的一个形象。所以这样的一个耶稣这样的一个出身、这样的一个相貌，犹太人是很难接受的。但其实更难接受的是耶稣他直接挑战了以色列人最引以为豪、最自豪的祭祀还有宗教体系。我们上次查过了安息日其实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侵犯，还有后面我们会学到耶稣他在圣殿里面直接推翻了他们在圣殿里面做的买卖。可以看到耶稣呢，他是不断的在挑战当时他们自己的信仰、他们的习俗的。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好一点的他们可能会退而求其次，只把耶稣当做一个比较好的先知而已。比如说后面有经文我们学到有人把他当做以赛亚或者说有些人把他当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师、一个拉比。但对于当时的法利赛人来说，还有希律党人这一类的政治人物，还有撒都该人这一类宗教人物，耶稣可以说是直接动了他们的奶酪。他们总是要想方设法的除掉耶稣这个眼中钉、肉中刺。所以说在这个背景之下，耶稣和法利赛还有其他一些当时的权贵阶层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可以说是有点剑拔弩张。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再接着继续讲今天的经文。上次铁明带领我们讲的大部分安息日其实一些重点主要有两个， 一是安息日呢，它是得救，是救赎的一个预表，是将来美好事物的影儿。第二，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很可惜，很可惜，不像今天的我们一样，当时的很多以色列人这两点都没有听进去。他们想要在戒律最多的一个安息日，找到耶稣的把柄。这一次的场景呢，是发生在犹太人聚集的会堂里面。耶稣在会堂里面讲到，有一个会堂里面有一个手枯干了的病人，然后我上网查了一下，这个手枯干应该是类似于肌肉萎缩这样的一种疾病。在犹太人的安息日律法里面，安息日是不可以给人看病的。如果实在说这个人有生命的危险，那么你就只可以给他提供最基本的治疗，最基本的治疗，保证这个人不会在那一天死掉，然后等到安息日结束之后再进行抢救。当时这个人很明显，这个人应该是没有什么生命危险的。圣经里面也没有描述这个人是否主动向耶稣发出过求助。甚至有人可能会猜测，这可能就是法利赛人故意安排的一个局，让安息日的时候让这个人故意出现在耶稣的身边，为的是让耶稣忍不住出手帮助，然后从而抓住耶稣的把柄。但无论如何，这个背后的这个事情发生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的确我们知道，就是当时的这个环境里面，这个场景里面其实就是坐满了一群鬼鬼祟祟等着抓耶稣小辫子的一群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耶稣是选择治还是不治呢？当然是治了，因为耶稣就是要故意借着这样的一个事情去挑战犹太人这些不符合圣经人为的教导。然后呢，耶稣就把这个人叫到他的面前，然后又问这群人，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一样是可以的呢？其实马太福音就是另一本福音书，对这段情节的记载稍微有点不一样。马太福音记载的是，先是法利赛人问他，在安息日救人可以不可以，为的是要控告耶稣。而耶稣反问他，安息日的时候看见羊掉在坑里面，你们是救还是不救呢？如果救的话，那人的性命岂不是比羊更重要？这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的，同一个情节，但有稍微有不一样的记载。所以我们结合两本福音书，我们可以更加详细的看到，耶稣是用了一个反问句去回应法利赛人的挑战，是人重要还是羊重要。那这样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其实就可以戳穿法利赛人的假冒伪善。如果说羊比人重要，那岂不是违反了上帝造人然后再造这些动物的顺序吗？难道神不是说让人可以管理园中的动物植物吗？难道这不是直接违背了神的创造的一个秩序吗？那如果说人比羊重要，那么这些法利赛人岂不是自相矛盾吗？为什么人比羊重要，那你还会允许人去救羊而不允许去救人呢？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反问之下，这些人哑口无言。耶稣戳穿了这些人的真面目。很明显，这些法利赛人呢，比起关心那些贫苦的人，更在意的是去定耶稣的罪，这显然违背了神的律法。神在圣经里面清楚地提到自己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方阳姐可以帮我们读一下何西阿书的6:6。
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翻祭。
谢谢。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他故意借着这样的一个行为去挑战这些法利赛人，是为了要将他们这个虚伪的外表，他们之下所遮盖的他们心里面的那种诡计，还有那种邪恶给揭露出来。耶稣也对这种行为本身对这种行为是充满了非常大的一个愤怒的，因为他认为这些法利赛的人，他们爱宗教的外衣高过了爱神和爱人的心。他们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 在摩西的律法上又添加了人的教训，给百姓增加了没有必要的负担。蓉蓉可以帮我们念一下马太福音23章1到7节。
随后耶稣对百姓和门徒说，律法教师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置上讲授律法，你们要谨遵他们的教训，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言行不一，他们捆好重担放在别人肩上，而自己连一根指头也不肯动。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为了给人看的，他们把额上佩戴的金纹盒子加宽了，又将衣上的碎边加长了。他们喜欢宴席中的上座和会堂里的首位，他们喜欢别人在街市上问候他们，称呼他们为老师。
谢谢。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法利赛人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他在摩西的律法之上又添加了人的教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没有需求就创造需求，因为他们造出来的这些律法只有他们自己能够解读，所以说他们就成为了以色列人中少数真理的掌握者，他们在人前也因此而拥有极高的地位。第二点，他们第二宗罪就是他们曲解了律法的功用，将人带到了灭亡之路。他们教导人要通过守上帝的律法才能获得上帝的喜悦，可问题是他们守的根本就不是上帝的律法，而是许多人为的规条。其次，人根本就守不住上帝的律法。不信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实践啊，我可以当场做一个 poll 出来，大家认为有多少人是遵守了十诫的？你需要我做个问卷调查吗？还是说自己知道就好？大家自己想一想，有多少人啊认为自己是遵守住了十诫的每一条诫命的？大家可以，如果说不介意的话，可以把自己的答案打出来。OK， 我来读一下吧。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之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先声明一下，因为这个经文太长，然后有因为很多诫命它分成好几句，我就把其中一句摘开了。第二，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大家认为自己都守住这些诫命了吗？那如果说有人真的觉得自己守住了这个诫命的话，那我们再看一下耶稣的标准，耶稣对律法的解释，详细解析之后，看看你是不是还遵守住了。丽娟，你可以帮我们读马太福音的5章21节吗？对，5章21节22节。
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是吧？
不是，5章马太福音5章21节。
你们听见有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
谢谢。小兄，你方便帮我们念一下第27节吗？同一章第27节、第28节，这两节一起念一下。
哪一章哪一节？
5章27、28。
章27、28，哪一本书？
马太福音。
稍等，马太福音5章27、28。 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
啊，谢谢。你可以继续帮我念四十三、四十四吗？
四十三、四十四。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嗯，谢谢。我们看到哈，神的标准在详细解释之后再放在那里，我问大家还会不会觉得自己是不是有可能有些许的机会守住了神的诫命呢？我认为是不可能的，人是不可能守住神的诫命的。如果这个时候还有人要强行说自己守住了神的诫命的话，我相信他立马就违反了不可说谎这一条。那么也许有人会说，可是大部分我都遵守了，我只有小部分没有而已。那么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在神那里没有60分，要么就是100分，要么就是0分。我给大家读一章，读一节经文。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这句话怎么理解呢？我之前听唐崇禄牧师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车有四个门，是不是？四个门锁住了才算锁住。你不能说我锁了三个门也可以，你一个门没锁就全部没锁。同样，你想要根据律法去守住律法，成为一个完全的一个义人，那么你是守不住，放一条跟放所有条一样，就好像你锁车门一样，一个门没锁，那就等于零。所以说很明显哈，律法的功用呢，就是要显出神的公义，它完全的一个标准在那里。这个标准，因为这个标准设在那里，我们才能清楚的看到自己是达不到神标准的一个罪人，所以我们才知道我们需要神。然后再找个人帮我念吧。老毕，你可以帮我念一下罗马书七章十二、十三节吗？那就小 B 来念一下。老 B 不方便的话，那就我自己来。罗马书七章十二十三节，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所以很明显的就在告诉我们，标准律法是放一个标准在那里，是告诉我们我们是做不到的，但律法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就是说我们想要通过守律法成为一个获得出路，这个才是问题。 OK， 可是现在这些法利赛人却用律法去教导他的百姓，将百姓领到那些无法让人遵守也无法让人得救的律法当中，还要再加添上人为的律法，那岂不是瞎子领路，把人都往坑里面带吗？所以说马太福音耶稣在马太福音的23章13节那边斥责他们说，虚伪的律法教师和法利赛人啊，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当着人的面关闭天门，天国的门，自己不进去也不让别人进去。在这里呢，这段经文里面耶稣用自己医病的权柄戳穿了法利赛人的虚伪，诠释了律法真正的含义，那就是爱。马太福音22章36、30到40节里面说，律法上的诫命有人问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耶稣在安息日医好这个病人，也就再次宣告了自己是安息日的主，并且呢，把自己喜爱良善胜于喜爱祭祀这样的一个心意呢，传给了当时的那些犹太人，告诉了他们自己其实是这样的一个心意的。那么当时这些法利赛人听到耶稣的回复之后，看到耶稣所行的事情，不仅没有悔改反思，而是变本加厉的想要除掉耶稣， 甚至开始联合起了他们的宿敌西律党人。西律党人呢，是当时的无神论者，比起宗教，他们对政治活动更加感兴趣。他们主张犹太人归入罗马和西律的政权里面，并且主张接受罗马的文化。理应来说，按道理讲，他们应该和法利赛人是两个敌对的组织，但却因为耶稣这个共同的敌人，他们在这件事情上成为了朋友，犹如后来西律王和比拉多在耶稣的审判中成为了好朋友一样。他们在这件法利赛人恨耶稣呢，是因为耶稣揭穿了他们假冒伪善的人为的这样的一个宗教系统。可是西律党人恨耶稣呢，是因为耶稣在犹太人里面太受欢迎了，很有可能会激起他们的民族情绪，从而威胁到西律和罗马的政权。耶稣知道他们心里面的算盘，只是因为他上十字架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他选择退到加利利的北边去，在那里进行自己的服事。耶稣刚开始服事的时候呢，是一个很大范围的一个服事，只要有人有需要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便给他们施行医治，甚至后面呢还包管了那些人的饭食。我们从这节经文里面其实可以看到，耶稣当年在巴勒斯坦的名气非常的大，大到一个地步，连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的人都来到这里，就慕名而来，甚至连当时的统治者西律王都震惊了。这个过程耶稣所做的工，用他自己的话总结，那就是瞎眼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耶稣用超自然的力量医好这些有疾病的人呢，一方面是用神迹来证明自己的神性，叫那些看到的听到的犹太人无可推诿，可另一方面呢，他又要证明自己有赦罪的权柄。我们曾经听到说，犹太人的文化里面，身体的疾病和罪是联系在一起的，并且罪的后果远比疾病的后果要来得严重的多。所以耶稣在这里他施行医治的神迹，也是在显明自己赦罪的能力。就好像我们有一次查经提到的，耶稣既然有能力做只有神才能做成的医治，那么他就有能力做只有神才能做的赦罪。还有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耶稣服事的过程中，就连魔鬼也给耶稣做见证，呼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并且向他俯伏下拜。然而耶稣却不需要魔鬼的背书，他可以借着他自己所造的万物来给自己做见证。他为什么要跟撒旦合作呢？况且一个人他不认识神呢，不是因为他所得的证据不够。罗马书告诉我们，神的事情人所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所以呢，是人他们自己刻意在逃避神的存在，不是说外面的证据不够。所以说耶稣希望的是他们自己心里面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及时回转神就使他们归回。阮哥，你可以帮我们读一下耶利米书十五章十九节吗？
耶利米书十五章十九节。十五章的十九节。
对。
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来，使你站在我面前。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
谢谢。可以看到，人不信神呢，他不是缺少证据，他缺少的是一颗悔改的心。而这里这颗悔改的心，就是耶稣最希望看到的，也是最希望这些犹太人能够接受的。 在耶稣的服事里面，我们要清楚的看到一点啊，那就是一个人单单靠经历神迹、看见神，甚至像魔鬼一样认识神，都不能使人得救。唯一使人归向神的，就是像我刚才所说的，一颗悔改的心。可是我们也看到，在这些众多的追随者当中，最后留下的少之又少。我们可以借一张地图来看一下当时耶稣的，那个受欢迎的程度。我应该是昨天看到这个地图，用这张。清晰啊，
有点刷新的时间。
OK， 用这个吧，这个好像快一点。
对
，OK， 刚才我们在经文里面，如果弟兄姐妹能在经文里面可以看哈，有哪里的人来呢？西顿、推罗，基本上是巴勒斯坦地区最北边，还有约旦河东边。应该是在巴勒斯坦地区的最东边了，还有往南有以图买，在经文里面听到最南边了，基本上是吧？然后犹大全地、撒玛利亚，所以要说的这些整个犹大地区的人都来到耶稣的这边了，基本上就是全地。可是最后留下的有多少呢？很少，很少，很少。这件事之后呢，耶稣就正式的设立了12个使徒啊，其中还包括了卖啊12个门徒 ，sorry， 其中还包括了卖耶稣的犹大啊，也是一个耶稣从大范围的事工，慢慢的转向门徒培训这样事工的一个小转折吧。可以说，耶稣所拣选的12个门徒呢，资质都很一般。他不像法利赛人一样是受人尊敬的律法的教师，或者说像撒都该人一样是圣殿里面主管宗教和祭祀活动的那些神职人员，也不像西律党人一样是当时的政治的活跃分子。但在耶稣也不能这么说，耶稣这些门徒里面还是有政治活跃分子的，但在耶稣分类党人西门突然反应过来，但在耶稣拣选门徒的前一夜，如果说我们看路加福音6:12的话，蓉蓉帮我们读一下路加福音6:12。
路加福音6:12。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时。
所以这节经文另外的一个平行经文可以看到，耶稣在拣选门徒的前一夜是应该是和父神有一个交通，并且是很小心翼翼的去祷告去斟酌这件事情。这也证明了这一个不是随随便便做出的决定，而是他和他父神一起所下定下的一个旨意。那么既然是如此大的一件事情，那么神又在这件事情上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我们先来看一下耶稣所拣选的，先简单的了解一下耶稣所拣选的这12个门徒都是什么人。当然我会着重的根据我查过的资料，我肯定会着重的讲其中的几个。在12个门徒里面呢，有很多原本是渔夫，是打鱼的，虽然说不算地位低下，但绝对不是什么知识分子文化人，可能也有几个小钱，还有税吏。还有热衷于反清复明的政治狂热分子，这就是我说的，他们是中间是有狂热分子啊，是分瑞党西门。那么我们按着顺序来看一下其中几个。第一个当然是彼得，他原本是加利利海附近的渔夫。彼得的生性很冲动，性格非常的冲动，通常在耶稣讲完话之后呢，第一个举手发言的就是他，那答得多错的就多。那同样他第一个犯错的也是他最不光彩最丢人的一次经历，应该就是在耶稣被抓之后他落荒而逃3次不认主这件事情。特别是这件事情如果说已经记载到圣经里面， 每年被多少千万的人都读了之后，你就知道这件事情是他一辈子都不可能抹掉的一个记录了。但正是呢这样的一个人，神改变了他的生命。在五旬节之后，彼得成为了一个勇敢传福音的人。就在那一天，他带领了3000人信主，后面他成为了初代教会的基石，正如耶稣给他的名字彼得一样。原文应该是 Petra， 应该是石头基石的意思，暗示他将来要成为教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而且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写这本福音的马可本人，他的资料来源呢，大家猜是谁？他记载的这个福音书的资料来源，大家猜是谁？
彼得。
是彼得自己。所以彼得他应该是没有丝毫隐瞒自己这样一个不光彩的一个例子。后面最后关于彼得的生平呢，就是结局，他生平应该是后面应该是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耶路撒冷地区那个区域服事，然后有文献记载彼得最后在罗马殉道了。死的时候呢，本应该和耶稣一样钉在十字架上钉死，但彼得想起自己曾经对耶稣所做过的事，羞愧难当，认为自己不配和耶稣同样的死法，所以他最后是要求那些执行的人把他自己反钉倒钉十字架死的。第二个是约翰和雅各，他们两个人的外号叫做雷子，因为他们的性格暴躁。路加福音记载他们和耶稣路过一个撒玛利亚的村庄，因为里面的人不接待他们，他们就和耶稣说要降下天火来烧死他们。可同样也在五旬节之后，他们却和彼得还有其他几个门徒一起建立了初代的教会。而雅各呢，成为了圣经里面记载12个门徒里面最早殉道的那一个，他大概在主后45年那个时候就殉道了。使徒行传12章那里记载，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所以他应该是最早殉道的那一个门徒。而约翰呢，大家也很熟悉，后面大家称约翰为什么？约翰为爱的使徒，因为他讲的最多的就是爱。这两个人称为雷子，现在很流行的外号叫火炮嘛，意思这个人生性很冲动，但最后呢却成为了一个勇敢殉道，一个讲爱讲的最多的一个使徒。约翰虽然他最后没有殉道，但他的晚年也是很流离的，最后应该还是被放逐到拔摩群岛那边，然后后面最后可能晚年回到以弗所在那里，但实际上估计他也是颠沛流离。那么其他几个的使徒在圣经里面记载的也比较少，因为时间的原因我没有特地的去查考其他文献，所以从解经书那里我大概摘抄了一些信息。安德烈 是因为向一个贵族传福音被钉在 X 型上叉形上的十字架上而死，相传他在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后好几天才死。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啊，要是有路人路过，他就赶紧给他们传福音，直到他死的那一刻。马太我们之前提到过是个税吏，而多马被称为多疑的多马，因为在耶稣复活之后，他直到亲眼看见耶稣是真的复活了，亲手摸了他才相信。据说多马呢，他是最先把福音带到印度的一个使徒，然后最后也是在印度那边殉道。现在印度那边有一个 St. Thomas Catholic Church， 好像说他的骸骨，就是多马的骸骨还是保留在那里的。还有两个犹大，一个是好的犹大，一个是坏的犹大。那圣经里面描述那坏的犹大的时候，经常会加上卖耶稣的犹大。不过呢，这两个犹大呢，都不是写犹大书的那个犹大，因为以色列人重名的实在是太多了。那么从人的角度来看呢，这些人的出身并不高贵，无论是在性格还是在学识之上。可是耶稣却拣选了这些人，并且更新了这些人的生命，又借着他们成立了自己宝贵的教会，不仅在当时的耶路撒冷、犹太全地，还有撒玛利亚， 就好像我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个地图一样，还有到了今天，今天甚至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做了耶稣的见证。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刚才那个问题，耶稣拣选这十二个门徒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大家可以自己我可以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在聊天室里面打出自己的答案。耶稣为什么要拣选这十二个这么平凡的人做他们的门徒呢？大家可能学习到了彼得的前车之鉴，少答就少错，少答少错。那我帮大家答吧。
那个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就写了，神要拣选的是那些卑贱的、被轻视的，使那有血气的、骄傲的可以被废弃。
阿门，就是这一句啊。那Ark可以麻烦你直接帮我从26节读到31节吗？
哪里啊？读哪一节？
就你刚才读的，从26节那里读到31节，《哥林多前书》1章26到31。
稍等一下啊。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阿们。
是的，我们看到神拣选这些卑微的人呢，就是要让人看到在得救这件事情上我们是没有什么可以夸口，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还有一点，大家猜一下还有一点是什么？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还有一点就是神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了神。耶稣他后面自己在跟门徒，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跟门徒说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说是神拣选了这些卑微的人，而不是我们自高自大有什么自夸的，说是我们选了神，乃不是这样的。所以说这十二个门徒的拣选呢，不仅是要让当时的那些法利赛人，还有那些律法师们，那些宗教人士们，政治人士里面羞愧，也是要如今我们这些与外貌以外表取以貌取人的人羞愧。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很理性的呢看清楚这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还有那些居心不正的跟随者，是因为我们把自己放到了观众的立场、观众的视角，甚至把自己放到了上帝的视角去看他们。但我想提醒大家的是，我们不仅仅是观众，这些事情不仅发生在当年，也发生在现在这个时代。所以我们要时常检查我们的心，看看是不是也成为了当时的那些犹太人，甚至成为了当时的那些法利赛人。到最后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经文作为一个字面。诗篇139篇20开始。神啊，求你检查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阿们。感谢神，今天我要讲的就这些。请问一下大家有什么补充或者有什么问题吗？或者有什么意见吗？文哥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我准备查经的内容就是页数，无论多少页，好像最后就只能讲40多分。
不像我，有时候 觉得准备的还不怎么一
讲有点是这样，我知道你开始讲了之后就四十分钟刹不住就经常说习武之人不善言辞，然后一讲就讲了个半个小时。不好意思，刚才线上的弟兄姐妹，不好意思，线下的人刚才开了一些小玩笑，弟兄姐妹之间，请问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或者说大家有什么分享也可以。
我刚刚有个问题，就是那个雅各书里面说，你们守那个要就是犯那个律全律法当中的一条，就相当于犯了重条。我本来是以为说是那个是对十诫，难道就是对全部的律法是这样？我记得是如果你是十诫当中你犯了一条，就全律法，还是说所有的律全律法？
应该是全律法。
我的理解是全部的律法。嗯。好，大家没有问题的话，那请阮哥弟兄帮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好，王一通，你来做结束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分别为圣的时间，主啊，我们同心合意的来寻求主你的面啊，来寻求更深的认识你，主啊，求主你赐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主啊，让我们听见主你的话。我们便照着去行，然后也帮助我们常常省察我们的内心，对吧？你说要避免法利赛人的教，是吧？帮助我们能够常常的自省，啊，能够常常的照着主你说的去行，是吧？你必须常与我们同在，是吧？直到世界的末了，是吧？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吧？我们等候主你的再来，是吧？帮助带领我们的每一天，我们的感谢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好啊，弟兄姐妹，大家国内的。